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73集。第28章，恐怖时代，酷吏的那些事儿。武则天的一生有两大污点最为后人诟病，一个是豢养男宠，再一个就是任用酷吏，二者都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污染和破坏。可要论负面影响之深，波及范围之广，造成的恶果之大，自非酷吏莫属。初唐本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法律体系最为完备、司法制度最为健全的时期之一，尤其在唐太宗贞观时代，宽仁慎行成为立法、司法的主要原则，使人权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和体现。其于高宗初年，宰相长孙无忌等人更是在贞观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古代中国最具典范性的一部法律《永徽律》及《律书》。然而，这一切优良的制度传统却在五周革命前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致命的颠覆。在酷吏肆虐的十余年间，朝廷的司法制度形同虚设，所有的法律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真情贱如粪土，他人即是地狱，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荡然无存。在这个黑白颠倒、正邪异味的恐怖年代里，世界就像一个蓦然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人性中所有最丑陋的事物都在阳光下尽情飞舞，疯狂地吞噬着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无情地践踏着法律、道德、公序、良俗、正义、良知以及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武则天要革李唐王朝的命，缔造他的大周天下。换言之，他必须放手让酷吏制造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才能让自己拥有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为了顺利走向这个自由王国，成功登上女皇的宝座，早在武则天篡唐登基的四年前，他便已悄然开启了一扇门。这扇门面向天下所有人开放，他的名字叫告密之门。就是通过这扇告密之门，酷吏们纷纷走上金銮殿，拜倒在武则天的脚下，然后踌躇满志地接过他的旨意，向李唐皇族祭起了屠刀，向所有异己势力亮出了獠牙。从垂拱二年的春天起，武则天便以他那惯用的惊世骇俗的方式，面对天下人打开了一扇告密之门。他发布诏书，明令所有州县，凡有告密者，各级官吏皆不得过问，只负责提供车辆一马。在旅途中，各地官府一律按五品官的礼遇接待告密者，并负责将其安全送抵神都。即便是农夫樵人，也都由武则天亲自召见，夜宿官方馆舍。所奏之事若得到武则天认可，则破例授予官职，就算捕风捉影、查无实据，也可免于问罪。各级官吏若有敢于阻拦告密的，以该告密者所告之罪惩处该官吏。皇太后的这道懿旨一下，就像有一股巨大的魔力，瞬间攫住了帝国的万千子民，让他们即刻陷入了一种空前的亢奋和癫狂之中。于是四方告密者风起，人人都怀抱着一夜腾达的梦想，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地向神都洛阳涌去。每一条道路、每一个驿站都挤满了上京告密的人群，让沿途的各级官吏疲于应付，焦头烂额。令满朝文武颇为惊讶的是，在诏书颁布之后的日子里，太后果然言出必行，说到做到。每天一大早，她都会精神饱满地登上紫宸殿，以一种超乎寻常的耐心和毅力，亲切接见每个告密者。 即便形形色色的告密者以及他们所操的方言俚语经常把武则天搞得哭笑不得，但他从来没有失去耐心，而是乐此不疲，并且对所有人都是和颜悦色，恩赏有加。直到好几年后，当席卷整个帝国的告密风潮渐趋消歇之时，据说他已经亲自接见了近万人之众。武则天的辛苦没有白费，因为他急需的一批特殊人才就是乘着告密的东风来到洛阳的。这些新时代的弄潮儿裹挟在告密者的人流中，带着异于常人的一身本领，带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来到了洛阳。而武则天则用一种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仿佛沙里淘金一样，一眼就从成千上万的告密者中把他们挑了出来。胡人索元礼是最早被武则天树立起来的酷吏样板，他因告密之功被擢升为游击将军，专门负责审理武则天钦定的大案、要案，史称其生性残忍，嗜血好杀，每审一人必牵连罗织数十百人。武则天大为赏识，频频召见，赏赐有加，并且不断赋予他直达天听、临机独断的实权。在索元礼示范效应的带动下，礼泉人侯思止、长安人周兴、万年人来俊臣等大批酷吏闻风即起，纷纷效法。这帮人的发迹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侯思止是个文盲，原来的职业是卖烧饼的，由于好吃懒做，后来连烧饼摊也关张了，只好去给一个将军当仆人。告密风起后，他抓住时机状告本州刺史裴真与宗室亲王李元明串通谋反，从而博得武则天赏识，被授予游击将军之职。按说从一个卑贱的仆人变成一个五品将军，侯思止已经算是一步登天了，可他仍未满足，又去找武则天要官，一开口就是御史。武则天笑问，你又不识字，如何当御史？早有准备的侯思止振振有词说，神兽谢志何尝识字，可他却能凭借本能和直觉辨别中间善恶。武则天笑了，他不得不承认侯思止是一个聪明的文盲，这句话确实挠到了他的痒处。如今他需要的不是凡事讲究程序和证据的法官，更不是那些满腹经纶却处处与他意志相左的朝臣，而是像侯思止这种来自于体制之外、无知无畏、百无禁忌的人。只要他具有一种绝对效忠于武则天的本能，只要他能够凭直觉去对付武则天的敌人，文盲白丁又有何妨？资源放错了位置就是废物，废物放对了位置就是资源。就这样，文盲侯思止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侍御史的职位，从此成为武则天最忠实最得力的鹰犬之一。周兴是雍州长安人，自幼学习法律，深谙帝国的典章律令。高宗时代，周兴曾以河阳县令的身份被召见，在朝堂上对答如流，高宗大为赏识，准备予以擢用。可周兴退下之后，就有人告诉高宗说周兴不是科举出身，不便入朝任职。高宗颇为遗憾，只好作罢。周兴不知道事情已经黄了，还带着满腔希望，天天眼巴巴地等着皇帝和宰相给他封官。宰相们都在背后笑他没有自知之明，可就是没有人把真相告诉他，天天任他坐在朝堂外头傻等。后来一个叫魏玄同的宰相实在看不下去，就好心对他说，周兴啊，你升职的事儿还要研究研究，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周兴闻言，一颗火热的心顿时跌入了冰窖，他误以为是这个叫魏玄同的宰相挡了他的升官之路，从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人。此后周兴虽然也通过长期的勤勉苦干升至尚书省都事，但仍然是个不入流的芝麻绿豆官，整天只能埋首于如山的公文中，忙忙碌碌，抄抄写写， 出人头地的希望日益渺茫。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五州革命的时代大潮转瞬来临，告密求官之风迅速席卷天下。当周兴蓦然从高高的公文堆中抬起头来时，他又惊又喜地发现，一夜腾达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周兴随即踌躇满志地加入了告密的行列，并很快就被武则天看中，旋即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开始了他名闻天下的酷吏生涯。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星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